就是上一周讲到这个牧师的探访工作，对吧？然后那第九章讲到上半段讲探访，然后接下来下面就讲教会的纪律惩戒，所以他整个第九章，他是以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那里面，所说的就是，长老要为全群谨慎来作为出发点。那这样的话呢，就监督监管做神的这个全群的监督。那这个监督就有这个两个很重要的层面，对吧？一个就是你要探访，你要知道教会成员的生命的状态，然后另外就是执行教会的纪律惩戒。所以，教会惩戒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分，96页开始。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开始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早晨再次的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间和机会，来继续学习长老执事的这个职分，你在教会里所设立这些你的羊群的监督。主，求你在今天继续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分辨的心，叫我们能够看到你在教会里设立这个职分的心意，并且叫我们能够能够更加的渴慕你的工作，来照管你的羊群，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所以这个是96页开始，执行教会纪律惩戒。那这两件事儿，探访和执行教会纪律惩戒是不可分的。所以他把这两个事儿放在一起来说，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如果你不探访，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羊他们在私下的生活的状态，你就没有办法正确的惩戒他们，你就没有办法正确的保护他们。可能你会因为不了解他的实际状况而过分的严厉，也可能会因为你不了解他的实际状况而忽略了他需要被管教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定期的家庭探访是了解教会信徒生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温计，就它能测出来这个会众的属灵的健康的程度。那所以，教会的惩戒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他在这里面，首先他提到了马太福音第18章，所以他提到这个会众在参与教会惩戒当中的一个角色。有的时候这个"惩戒"这个词被翻译成中文叫"惩戒"，对吧？英文叫 "discipline"。那他这个 "discipline" 就相当于不仅仅是有惩戒的含义在里面，惩戒就是听起来好像是你犯错了，然后要惩罚你、警戒你这样，比较负面。但是 discipline 就包括了一些正面的、很正面的这样的一个语义，就是说你要管教，你要训练，你要去让你的孩子有纪律性，让他有能够活的生命的状态更好。所以，所以这个是，他首先解释会众到底是否参与这个教会的惩戒。会众的角色是什么呢？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可以翻过来看到这个18章15到18节。在马太福音第18章这里面，耶稣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就趁着只和他在，只和，只和，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若是不听他们，就去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段话是我们处理教会管教、教会的惩戒的一个最经常去翻到的一段经文。那这段经文里面，首先耶稣把教会惩戒的第一个首要的责任，放在了教会的成员的身上，所以他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不要直接甩锅甩手给教会，你要自己先去处理。你要主动的去找他去谈这个事情，对吧？而且他说，首先第一是你必须要私下去找他，你不能上来就在别人面前去说他。这个事儿啊，背后说他啊，那个人怎么怎么样，那天怎么样，你先需要去私下的去找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原则？其实这个是整个教会惩戒的一个大的一个过程，就是从私密变得越来越公开。那之所以要从私下开始，是因为他在这说97页最后一段第三行。他首先说，这个目的是让这个犯罪的人让他能够得救，这个是目的哈，就是不是为了让他难堪，不是为了让他显示，让你给你机会去让你显示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你的目的是要让他认识到他的罪，并且能够悔改得救。那为什么要从私下开始呢？是因为在一个私密的环境中，人比较容易悔改，在私密的环境中，人比较容易悔改，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当一个人犯罪，其他人必须以帮助他悔改得救为目的去指出他的罪来，这就是爱他。对，所以当处理罪的时候，当处理教会惩戒的问题的时候，首先一个大的原则是以爱心为原则。而不是以像警察一样，对吧？就是好不容易抓着一个犯罪的，就是不是一种警察的心态，而是以一种爱的心态，以一种爱弟兄的心。那这个大的一个过程是从私密变得越来越公开。那这个彼此警戒的目的，如果说当私下这种调节，他对方悔改了的话，那么目的就达到了。他悔改了，他归向神了，他愿意为自己的罪悔过，那这个目的就达到了，他就不需要再去告诉长老啊或者教会。所以，教会纪律的惩戒从会众这个层面开始，和长老的层面的最终的目的是一样的。如果在会众层面能够解决，就不需要带到长老的面前，长老也不需要知道。所以如果你们有能够教会的章程，你们也可以打开我们的教会章程，在网站上有教会的章程，我看一下。对，教会章程的53条、52条，说处理私罪、私下犯的罪啊。说若有人在教义上或行为上有过犯，只要这个罪的性质是私人性的，并不冒犯公众， 应当遵循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所教导的规范来处理。所以，这个教会章程里面也直接引用这段经文，说这是我们处理的标准。所以，第53条接下来就提到私下的悔改。如果犯罪者因他人的劝诫，或单独私下，或有两三个人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如果他在这个情况下悔改他自己的私下的罪，那么他犯罪的这个情况不应该令牧长会知道。所以有些罪是会众自己处理掉的。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们包括作为长老，作为教会里的这个负责的人，需要去教导会众，他们自己的责任在会众的层面上，能够处理这些私下的罪。所以这个是会众层面，对吧？那接下来说，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这就是当他这个他自己他不肯悔改的时候，那同去的这一两个人，首先要查明或确定被指控的那个人的确犯过那个罪，的确需要悔改。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才能指出那人的罪，并劝他悔改。所以去被得罪的这一方人带去的这两三个人，就成为了他的见证人，所以这个很重要，对吧？就是，在旧约的律法里面也是，凭一个人的口供是不能够定罪的，必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所以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陷入到一个错误的感觉当中，可能你不一定是有的人是故意说瞎话的，对吧？有的人是故意那个去诬陷别人，这是一个是防止诬陷，另外一个是你可能你自己察觉不到你的这个观点的有限性、局限性，所以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角度做一个第三者去看的时候，就会比较清晰。免得无辜人受害，对吧？所以这是会众在教会惩戒里面所发挥的作用。然后接下来他提到长老，那接下来基督说，如果两三个见证人一起劝诫他都不悔改，那么就需要告到教会去。那说要告诉教会的意思，就是不应该继续私下解决了，应该提交给教会。也就是交给信徒奉基督之名的聚集。然后，这个当基督说告诉教会的时候，他就是在说整个教会都要为了犯罪的人的属灵的状况来行动起来啊，所以整个教会都要行动起来。那教会的代表是长老，但是不仅仅是长老，那其他的信徒在他们能够发挥作用的空间下，他们也要发挥作用。私下劝诫若不奏效，那么全教会的人都要参与进来，而且必须是以谦卑服侍的态度来参与。所以很显然，他说，如果一个教会不是在基督里有活泼的生命，那么执行教会纪律就是一句空话。无论教会纪律在开始劝诫的阶段，还是执行到最后阶段，上帝百姓的参与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会众并不是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干。一间教会的健康，和对面对犯罪者的这种良好的处理，必须是会众都参与进来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作为会众会觉得有点作为旁观者的态度，对吧？我们要来看看长老们怎么做。好像这个事情只是长老们的责任，跟会众没有一点关系。但这并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圣经非常强调会众的责任，彼此之间， 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犯罪，并且你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你觉得说可能长老们去处理他，可能你更了解他的情况，可能你跟他有一些曾经有一些更好的交集啊，那么你觉得就算你不是现在是在教会里面做长老或者是服侍其他的岗位，你觉得说你可以有所贡献。你能够可以找他谈一谈，或者帮助长老去更好的去了解情况，那么你就应该去挺身而出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是谦卑的服侍的态度啊，所以就不是这个啊，对，就是不能以一个旁观者的心去面对，因为这个人他正在罪当中，他的属灵的生命正在受到危险，所以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那这并不是说教会的领袖是没有责任的，他们有自己的责任，会众有会众的责任，长老们有长老的责任，所以当教会领袖层对他们做的决定是什么呢？他们做的决定就是他们需要调查这个案件。需要了解这个指控的真实性，没有伪证，需要确保见证人的口供，需要做出不偏不倚的这个判决。然后他们的主要的工作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公开性质的，并且是比较具有惩戒性质的，就是他们有权柄最终把人逐出教会。所以他在这儿简单的提到了一些这个步简单的步骤啊，惩戒的步骤，就是在调查这个案件之后，并且确定了这个口供，当他们共同做出决定，说认为说这个人需要被惩戒的时候，那么长老们需要去为他的这个犯罪之人的属灵的益处而负担起责任来，因为他也是教会的成员，他也是他手下的，他们长老们手下的羊群之一，所以他们需要带着爱心去探访劝诫这位犯罪的弟兄，所以。长老们这个时候不是说一上来对吧？就是好像就是做公务员，然后在办公室里面批批案子，对吧？不是这样，长老们是要去探访、去劝诫这个犯罪的人。如果长老的这个劝诫能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罪的严重性，并且悔改，那么这就很好。他如果悔改的话，这个就不需要继续惩戒下去。但如果长老的劝诫是这个人还不悔改，那么接下来就是禁止他领圣餐，也就是说，表明他们公开的意识到，这个人这个因为圣餐代表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所以他的罪，他这种不悔改的公开的罪。就会使得会众，如果在一同共同领圣餐的话，会使得会众也陷入到被这个罪当中，所以他们需要禁止他领圣餐，而这一点也会帮助他更加认识到自己罪的严重性。那往往在这个时候是会公开，教会里的某一个成员犯罪，他犯罪的。犯了罪的性质是什么？教会为他做了什么？但是这个时候并不会公开他的名字。那有的教会说不会指具体犯下什么罪，只是指出违背十诫的哪一条。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请求会众为这样的罪来祷告。所以 所以长老的目的，长老处理惩戒的目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让会众更加的参与进来，而不只是走一个流程而已。当长老宣布在这间教会里面有人犯罪了，然后他犯的罪是什么？然后我们需要为他来祷告的时候，那当长老这样说的时候，作为会众的责任，就是在家里面要常常为这个犯罪的人祷告，有机会去劝诫他，有机会去引导他悔改。那第一次宣告第一次这个宣布一般是不会提他的名字，这样做是为了给他留面子，对吧？让他能够更好的悔改。但是他如果继续不悔改，那么就需要进入到惩戒的第二步，就是公开他的名字。那在这一步之前，我们需要在区会取得区会的同意。然后如果在此之后他依旧不悔改，那么到了一个程度，教会认为说，他这种不悔改的罪，表明他不属于基督的国度，不属于基督的团契之内，那么教会需要，把他逐出教会。但是逐出教会的目的也并不是要完全的，就是惩罚他。逐出教会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罪的严重，并且愿意悔改，重新回到教会里来，这是逐出教会的积极的作用。那接下来他会谈逐出教会，但是我想在这里面就把这个教会惩戒的步骤和这个性质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在我们的教会章程的第51条。提到了惩戒管教的性质和目的，所以当我们提到惩戒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性质和目的一定要记在心里面，因为否则我们就会可能会要么就变成律法主义，要么就容易会把这个事情不知道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首先，这个是51条说，他说基督教会惩戒的性质是属灵的，所以换句话说，这不是属世的惩罚，所以这种惩戒呢，无法使人免除俗世权柄的审讯与惩罚，因此除了俗世惩罚之外，也需要教会谴责，好叫上帝得荣耀，罪人得以与上帝和教会以及邻舍和好，过犯能够从基督的教会里得以去除。所以这段话里面提到了几个事情，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基本的两国论的框架，那就是教会和世界的政府所佩戴的权柄是不一样的。教会的权柄是属灵的权柄，我们教会的惩戒不是罚你款呢，不是给你关到监狱里去啊，不是剥夺你的作为这个公民的政治权利啊，或者是什么，不是这样的审讯，不是这样的惩戒。教会没有权柄做这个，因为上帝没有赐权柄给教会去做这样的事情。教会的惩戒是属灵性质，是关乎罪、拯救灵魂的这些方面。所以对吧？我们今天教会惩戒从宗教改革以后。这个我们不再是像中世纪那样在一国论的框架里，对吧？给你弄个异端裁判所，把你关起来，什么让你严刑拷问，让你去受苦啊等等的，对吧？这个不是，这个是错误的。所以比如说一个人如果犯了，比如说一个人犯了奸淫罪，OK。那么，比如说是这种性侵很严重的奸淫罪，也就是他同时犯了属灵上的罪， 但同时他也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那么在这个时候，教会的惩戒，教会要惩戒他，对吧？但是教会的惩戒不能够只是这个属灵的权柄。那你说教会惩戒我了之后，政府还有没有权柄再去惩罚我呢？审讯我呢？当然有，因为这是上帝给俗世政府的权柄。所以警察会来找你，对吧？会把你抓走，然后会出庭，对吧？如果有公诉人控告你，对吧？你就要出庭，然后你就要接受法官的审判。所以教会谴责这样的罪。同时，俗世政府也要惩罚这样的罪，那你说，你是，如果你悔改了，如果你真心的悔改自己的罪，你是一个基督徒，你犯了这样的严重的罪，你真心悔改自己的罪，教会可以挪去教会的惩戒，教会可以不再惩戒你，而且甚至会把你重新的接纳回教会，对吧？成为基督的肢体，但是这并不能够等同于俗世政府要，就是不会惩罚你，对吧？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权柄的范围。教会的惩戒不能够免除政府的惩戒，所以包括我之前也提到过，对吧？我们原来有教会的会有。他关在监狱里，他犯了国家的法律，他关在监狱里，但是他悔改自己的罪，我们依旧接纳他作为教会的成员，我们主日的圣餐都会有直接送到监狱里去给他，所以这个是两国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那，我刚才要提到这个。这个目的是要让上帝得荣耀，是让和平产生，并且基督的教会没有这个是有好的见证，对吧？然后简单的总结一下这个教会惩戒的这个步骤，对吧？刚才我也提到了，在之前的这些私下的劝诫都不算是正式惩戒的一个步骤。当提到正式惩戒的时候，首先第一。在这个正式惩戒前，有这叫所谓的，不公开的这个停圣餐，停止圣餐的使用。然后在此之后，如果继续不悔改，会进入到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不提犯罪者的姓名，但是公开犯罪的情况。然后第二是寻求区会的意见之后公开他的姓名。第三步是，如果他继续不悔改的话，那么他会被逐出教会。所以这是三步，对吧？如果加上前面停圣餐，那就是四步。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这个逐法，逐出教会。有的时候被这 excommunication，有的时候被翻译成就是开除教籍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逐出教会这个是，圣经和合本的翻译，逐出去，对吧？把它逐出去。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把这个翻译成逐法，它是抱有着一种惩罚的性质的。那么把一个人逐出教会绝对不是一件小事，excommunication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是表明这间教会的长老把他与基督相交的这个权利把他去掉了，是他没有，是他就长老表明他不属于基督的肢体，没有有形的连接。所以这件事情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一个人被逐出教会，长老们的判断必须忠实的反映出神的判断，就是 长老不能就是随自己的想法，就是今天我看你不顺眼，我就把你逐出教会了，不是这样。一个被逐出教会的人，他表明他被排除在基督有形身体的之外，排除在教会之外，没有份于基督赐给教会的任何福分，也就是神的赦罪的恩典，圣徒与基督的相交，荣耀当中的各样的祝福都与这个人无关了。这个人要被视为是外邦人，要被交给撒旦，这意味着通往基督国度的大门向他关闭。与基督救赎相关的各样的这些属灵的益处都与他无分啊，所以主法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新约当中的逐出教会相当于旧约时期的死刑，在旧约当中，犯罪的人如果不悔改，就会被会众用石头打死，这是一个很严酷的一个刑法，但是同时表明他不属于上帝的百姓。但是到了这个以色列亡国之后，在这个他们就被掳了，对吧？所以他们自己就没有这个执行极刑的这种权利。那当后来以斯拉，当时在波斯帝国的这个统治下，以斯拉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地区。那当时他发现有许多的人违背了摩西律法，对吧？那按照他自己的权柄，他是可以执行死刑的。但是当时他选择的是把他们逐出这个应许之地，把他们逐出去。所以从那以后，这个人们对于这种死刑的这种替代，当然并没有完全的替代，对吧？依旧还是有死刑，但是这是一种相对来说就是温和、更加温和的这种死刑，就是表明你不属于上帝的百姓了，你自己是生是死，这个教会是不负责的，所以选择用这种逐罚的形式来惩戒教会当中的不忠之人。那么，这种逐出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得救。这种逐出教会的目的是为了使他得救，这是可以说是最极端的一种拯救的办法，是通过把他逐出教会，希望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罪是多么的严重，并且畏罪忧伤，来重新悔改。所以，当一个被逐罚的人，他真心悔改的时候，教会是可以接纳他回到教会的。这个就是叫做教会成员的复原，或者叫重新接纳。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再让我读一下这个教会的主法在教会章程里面第56条，教会成员的主法。若这些惩戒步骤均已经凭着爱心执行，但是犯罪者并未生出悔改之心来，反而刚硬己心，偏行己路，牧长会应执行终极挽救措施。看到这个词"终极的挽救措施"，即执行主法。一切当与上帝的圣道一致，并配合使用适宜的仪式。所以，主罚是终极挽救措施啊！不要把主罚当做是，就是，对吧？就主罚有点像化疗一样，像这个你身体得了癌症，然后它是通过伤害你的这个身体，让你让然后让这个就是已经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挽救你，这是最终的方法。虽然它会造成伤害，但是抱有希望，就是说这能够使你活过来，对吧？然后接下来57条讲的就是教会成员的重新接纳，或者 这里面我翻译出成就是复原 restoration，犯公罪者或因藐视教会劝诫而其罪被公告者，若其心意回转，长老会应在基于充分悔改证据的条件下，复原其成员权利，按照牧长会认为有益于教会建造的方式进行。是否需要公开复原的决定，若在牧长会内有不同意见，应该寻求区会内两间邻近的教会的建议而行。所以重新相通第58条，当被主法者愿意以悔改之心与教会和好时，牧长会应将此意愿公告于会众。若无人反对，此人可通过公开悔改宣告以复原，配合使用事宜的仪式。对，所以这个是教会的主法和重新接纳。关于上面我们讲到这几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要了解的？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哈，因为这章的内容很多。长老的局限性，接下来讲到的是，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如果你是做长老的，你有的时候会，然后而且是你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我到底有没有判断错？我这样做到底是对不对？我有没有我到底有没有考虑清楚，对吧？就是其实做长老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你永远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在怀疑自己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当然，这是比较负责任的长老，对吧？所以他提到了长老的局限性有两点，一点是长老是有限的，他不是无所不知的；另外一点是长老本身也是罪人，他是有罪的。所以这个两个局限性就需要让我们去更加谨慎。首先，长老是有限的。他不是无所不知，他不能够洞察人的内心。尽管他可能很有智慧，他可能非常的有这种辨别能力，但是他依旧不是100%都对的。唯一能够鉴察人心的，只有耶和华，只有上帝自己。所以人都是只能看表面的。长老因此不能够对自己的判断绝对的自信，他需要反复的去推敲，去寻找证据，去确定自己的判断，而且他不能一上来就是凭感觉、凭外表，就说啊，这个人肯定怎么样的，这种妄下定论的事情是长老需要非常谨慎，不能随便去做的，特别是在关于给人定罪这方面，长老一定要谨慎，不能上来就说啊，你这种人我以前见得多了，对吧？你就是怎么样，不一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表面上感觉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个样子，对吧？是不是他有什么犯什么罪，有什么问题？然后，但是这个时候你需要停下来，你不能再往前，再凭着自己的想象去推理了，你需要停在那儿。所以这个里面他提到一个很重要，就是由于长老不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当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某人的确犯过该受惩戒的罪时，长老需要停止对那个人做进一步的惩戒。看到了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惩戒的，就是一定不能是基于猜测或者模棱两可的 这种感觉。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留空间，有些罪是隐藏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你如果你要去细挖每个人的生活，你都能挖出来很多的罪。但是长老并不是并不是这样要去做这些工作。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怀疑一个人犯罪，对吧？最后这面103页第二段的最后一段，但是你就是。有的人是很诡诈的，他会隐藏自己的犯罪的证据，所以，但是你有的时候你会说，哎呀，我应该早一点知道，我应该早一点察觉到他这个问题，但是有的时候你不要对自己太过于严苛，对吧？因为你毕竟也是人。长老也是人，所以你不知道，你可能有这种感觉，但是你不能确定。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就比如说，家庭的暴力，家暴，这种家暴不一定是身体性的，对吧？它可能是精神性的，或者是言语性的，就是你当你接触这个人的时候，你总感觉说，哎，有点问题，但是你不能完全的确定，然后往往这种人他们是会隐藏得很好的，他们是很聪明的，所以有的时候当你突然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造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了，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很后悔，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发现，对吧？但那个时候，你需要知道说，你不是万能的，你是有限的。然后他说，如果长老非常怀疑某个人犯罪，但是无法证明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必须向当事人表达他们的担忧，并且警告他。这个其实需要非常多的智慧。有的时候你会打草惊蛇，有的时候你会伤害人的良心。那个。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后果，所以这个是所有牧养工作当中非常复杂的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局限性就是长老自己也是罪人，所以在教会纪律面前，没有人是特权群体，没有人有特殊的权利。如果长老犯罪，长老依旧要被惩戒；如果牧师犯罪，牧师要被惩戒。所以他这里面说，说到底，任何人在教会纪律面前都没有特权。但是由于长老的工作性质，长老很容易因为他们忠心的服侍而招来人们的批评和敌意，对吧？没有人喜欢长老。说白了，如果教会要推举你做长老的话，你要想好，想清楚，长老的工作是很容易得罪人的。会遭致批评的，而这种情况下，你会承受很大的压力。有一些犯罪的人，他们会背后诋毁你的名誉，他们会捏造各样的坏话来毁谤你们。而这个时候，保护长老的名誉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控告长老的这个案件，如果有人控告教会里的长老，除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否则的话，单凭一个人的口供，不要收这个，连听都不要听，对吧？如果有很多人都向你反映这个情况，那教会才需要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是会因为。长老去处理某些事情，而得罪某一些人，然后使得他们反过来，这个公报私仇，对吧？但是当长老确定他犯罪，对他的指控得到证实，那么这个犯罪的长老 需要同样像其他所有的教会成员一样接受教会的惩戒，而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对他有帮助的。这种公开的责备能够帮助教会和全会众意识到，没有人凌驾于上帝的律法之上，所以他们都会谦卑下来，服从教会的纪律和惩戒。这是谈到长老的两个局限性，这个很重要。然后接下来他谈到，他谈到这个执行教会惩戒的这个地方，那这段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内容啊。首先，他提到了教会惩戒的目的有三点：上帝的荣耀、教会的健康、教会的益处和犯罪者的救恩。这是教会惩戒的三大目标。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教会的健康，为了你正在要惩戒的这个人，他的灵命的救恩，他的灵魂的救恩。所以以这三个目的去做教会的惩戒，你就会很清晰。从目的论的角度上来讲，所以他在这里面的第二段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也经常会提的，长老的首要责任不是审判定罪。也不是禁止某人领圣餐，然后情况没有好转就把他赶出教会，这不是长老的首要目的。长老的目的不是就是按照程序把这些事做完就好了。他们执行教会纪律的首要任务和目的是帮助解决罪的问题，对吧？帮助解决问题，使上帝得荣耀，会众得祝福，让罪人与神和好得救。这个是长老惩戒的目的，所以一切都以这个目的为导向。我做什么才能够使他悔改呢？我能够做什么来帮助他悔改？长老应该首先先问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现在我们到第几步了，对吧？而当长老这样去以爱心、以关爱罪人的灵魂。以荣耀上帝，以这个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教会的益处去这样做，而不是这个照章办事这样的心态，那么这间教会的信徒的灵命就会得到滋养，信徒能够感受到他们是在一个爱的牧养的一个教会里面，这种环境下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能够感受到神真实的信实和慈爱和公义，能感受到弟兄姐妹之间互相的支持，所以这个就很重要。这个是目的、性质、教会惩戒。这个我觉得再强调不过了，因为有的时候教会惩戒，很多的长老们会把这个东西当做例行公事去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做很多很多的，这种。手续啊，这种办很多的 paperwork 呀，就是，所以你有的时候会把这个事儿当做是一个办公室的工作，就是例行公事。比如说像现在我给你们发过去的这个，还在群里面能看到的这个时间表，就是我们近期刚处理的一个惩戒的案例，这个是要进行到第二步。在进行第二步的时候，我们要向区会去递交我们这间教会已经做出来的这些长老们做的这些工作劝诫都是什么？所以在整理这些文件啊，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很耗时间的。每次你去跟他谈话、发的短信、跟他聊、当面聊的这个结果，你都要做一些记录，然后把这些整理出来。让区会看到说你们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所以你看到这个长老背后的工作量，对吧？这只是一个 case，所以你打开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人叫 R，我就把他的名字都略去了。所以你看到，从19年的4月份开始，当发现了他的犯罪，那这个人的犯罪呢是什么呢？这个人的一开始所犯的罪是犯了奸淫罪，然后教会的长老知道了之后，你看整个的过程从4月份开始，一直不断的追踪，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逃避教会的长老，所以他不怎么回应，他就是以自己工作外出工作为借口，然后他就从此以后不来教会了，不来这间教会了，但是他会偶尔去另外一间教会，然后教会马上做出了反应，对吧？4月份发现的这个 case，5月底。牧长会就给他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告诉他，他现在不能领圣餐了，所以他在这种不提名的这个惩戒下，然后他就不来教会了。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了，过了6个月，过了半年，他才肯跟教会的长老们见面。所以到10月份，他过来跟长老们见面。然后在长老们面前悔改自己的罪，但是长老们认为他的悔改并不是真诚的。然后所以就到了第二年的2020年的1月份，对吧？你看到这长老们做了多少的工作，然后他依旧就是不来教会，然后。但是他跑到另外一间教会去领圣餐，所以这件事情让教会知道了。他们教会就说你不能够在另外一间教会领圣餐，你还属于这间教会的，你还是这间教会的成员，你需要回来去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不要逃避我们。所以这是教会的长老们做的很多事情。然后后来这个人就开始。到处的散布谣言，说这间教会的长老没有爱心，没对待我很严厉，然后怎么样，就开始，对吧？所以你会看到教会的长老们，这些长老们都不是教会付工资请过来的，对吧？都是，有自己的工作呀，然后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许多困难，但是。他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去处理这些事情，所以，今年9月份，所以今年是2021年，所以这个事情是19年的4月份出现的啊，19年4月份，20年4月份，21年4月份，所以过了2年，到今年的过了两年半之后，我们才进入到第二步，所以今年9月份，我们就是下个月我们的区会。我和 Brad 牧师会作为这个我们教会派的代表去参加区会，其中一个事情就是 向区会寻求建议，看我们是否可以进入到第二步。第二步的话就是公开他的姓名，然后希望教会的成员为他祷告，并且来劝诫他。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是有着大量的精力、时间的投入的。这是一个凭着就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牧养上帝的羊群的长老们所做的工作，这是长老们所做的工作。那么接下来他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逐出教会有什么样的原因？他的基本上的一个大的思路就是，没有任何一个罪，就是我们不能够列出一个罪的清单，说只要你犯了这个罪，你就被逐出教会了。不是的，所以任何的罪都不能使你被逐出教会。反过来，你可能因为任何的罪而最终被逐出教会，就是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他首先说这个。 可以肯定的说，教会不能也不应该列出一份清单，告诉人们犯了这些罪就会被逐出教会，因为教会惩戒从来都不是针对某一些罪，因为上帝恨恶所有的罪，所以教会惩戒的所处理的罪是全方位的。所以他在这里面提了几点，首先要确定是不是真的有罪，然后第二点是需要辨别这是什么性质的罪，第三点是不可以有任何偏袒。第四点是不容异端邪说在教会传播。所以到底哪些情况是可以容忍的，哪些情况是不能容忍的，这是在这里面所他所要谈的。首先他谈到的是这个容易导致的情况，就是我们教会里头容易会包庇一些罪，容易包容一些罪。比如说哥林多教会包容当事人在性上的犯罪，因为文化的影响的原因，有不同的文化会给我们不同的影响，有的文化会认为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就比如说可能在华人的文化里面，认为家庭暴力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有一些中国人的文化会这样，对吧？父亲，丈夫一家之主，打老婆打孩子，可能对于华人来说，这并有的地区的华人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是犯罪，所以教会需要去敏感。在哥林多当时的文化认为，反正大家都逛窑子，对吧？都去妓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那个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是犯罪。收受贿赂，比如在美国可能撒个谎骗个绿卡，其实大家都这样做，对吧？没有什么。那每一个文化里面都有自己特定的对某些罪的宽容和包庇，所以这个是需要知道的。所以长老首先要分辨这到底是不是犯罪，还是基于某些文化上的一些不同的做法而已。然后接下来需要知道说这个犯罪的性质是什么。所以简单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罪，只要你肯悔改，只要你肯真心的悔改，回转向神，承认你自己的罪，没有任何的罪是会严重到把你被排除在教会之外的，只要你肯悔改。但是，任何的罪，不论它多么小，只要当它被长老们提出来，然后你不肯悔改，一直不肯悔改，然后刚硬的心都会让你被从教会里面被逐出去。所以长老们当他们去思考的时候，他们思考很多的问题。犯的是到底是什么罪，哪一类的罪，这种动机是什么，犯罪之后他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怎么发展的，这个人现在的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他是正在归向神还是在背离神。所以很多很多的情况，如果他一直不肯悔改，一直刚硬己心，那么他就是在干犯圣灵。所以长老这个工作是很，这种教牧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提到几点，如果一个人他一直担心自己的救恩，那么长老需要用福音来安慰他。一个人担心自己被神离弃，就他产生这种忧伤恐惧的心，那这个时候长老需要鼓励他悔改转向神，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长老在执行教会纪律惩戒的时候不能偏心。我们的个人情感可能会让我们对一些罪轻看，对吧？会使我们的判断有误。然后另外再提到的是在教义上的罪，教义上的犯罪，异端的教导，异端教导的问题。那他花了一点时间去谈这个问题。所以教会惩戒不仅是生活上的，也包括教义上的。 那，如果一个人他一直相信神不是三位一体的，那么他是一个异端分子。那么怎么去处理这种情况？是不是上来就是当啷，就是你不相信三位一体？好，现在先惩戒你，离开教会，是吧？不是这样，教会他，圣经说你要用温柔的心劝诫那抵挡真理的人。所以这需要看情况。如果他是自己因为无知想不明白，他自己理性上这个头脑上想不明白，但是他谦卑，愿意接受教会的教导，愿意服在教会的权柄之下学习，那么你不应该惩戒他。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不仅是坚持错误的教导，坚持异端的思想，而且他在教会里主动的传播错误的教导，制造纷争，与教会的公开的圣道的教导是公开的违背，那么这些人需要警告，警告他们，在警告一两次不听之后，他们需要被教会惩戒。所以保罗所说的不仅是这种因为自己想不明白，而是说他们故意而且四处传播给教会带来损害的这些人。所以假教师是非常的可怕的。所以他这里面说任何的罪都有可能发展成最终要被主法的罪。然后到底我们应该包容什么样的罪？这里面。这个话题很好。这个话题其实说白了就是长老的智慧的问题，神的灵活性和人的有限性到底怎么样结合？其实你会发现，他在这里面提到一个神的灵活性，上帝并不是一个对待他的儿女，并不是以一种就是奴隶主的这种状态去对待他的儿女。上帝是怜悯我们的上帝。那这个怜悯的意思就是包容，出于同情心而忽略不足之处，这是加尔文的解释。所以，上帝对于他的儿女是宽容的、包容的。因此，长老面对教会的一些属灵生命的时候，他们也要用这样的心来效法上帝。面对这种正在与罪和软弱征战的人，他们需要用福音来鼓励他们。面对人的一些缺点，他们需要恒久忍耐，他们需要有怜悯、有包容，忽略他们的不足之处。他们不应该苛求神的儿女在属灵生命上的这种成长，不是苛求完美。信徒在今生在顺服神上是不可能完美的，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完美主义，属灵的完美主义，属灵的洁癖啊。基督徒不是活在律法之下，而是活在恩典之下。所以长老工作的目标不是强制执行律法，而是鼓励信徒去感谢神、爱神。他从几个方面来谈这个从道德方面，我们需要避免律法主义，就是把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放在与神的律法等同的地位来看。这种律法主义很危险，就是很容易使信徒的良心受到捆绑，所以长老需要尊重信徒的良心的自由。上帝的律法是给人留有自由的空间的，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在哥林多教会，有人因为吃偶像、拜偶像的这个东西来吵架，但是保罗的态度是说，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包容，对吧？就比如说，这个很重要，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 这个是这个，因为上帝把这个权柄交给长老，但是长老如果把自己的意见当做是上级律法去强制的压在会众的身上的话，那么就会使得会众喘不过来气，这是一个重恶。长老会因此变得这种有这种论断的性质，对吧？什么叫论断？论断就是指把原本属于信徒良心自由的事情说成是犯罪，这就会变成论断。就比如说，一个人他就是喜欢纹身、打耳洞，就他就喜欢这些东西但是可能在我们的文化里面，这个东西它就是让人看起来挺不好的，所以长老就看到一个男生打耳洞，然后纹身，他就去说这个你不能纹身，不能打耳洞，对吧？不能留长头发，男生不能留长头发，然后就，但是上帝在他的律法里面没有强制规定不能这样，他这样做的话就僭越了，这个就践踏了这个人的良心自由，他认为自己这样做就是违背上帝，触犯上帝律法了，但他并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干犯到信徒的良心自由。其实这个在华人教会里面还是蛮普遍的，就是这种家长制，就是什么都管，教会里的牧师长老什么都管，人家这个结婚生孩子也管，什么在哪买房买车也管。穿什么衣服也管，找什么工作也管，就是什么都管。那这种是非常不好的，这种是挟制信徒的良心，对吧？我就愿意穿这样的衣服，对吧？我就喜欢这个牌子的车，怎么了？对吧？我能买得起，你也不需要去管我到底为什么要这样，你不需要管我怎么花我的钱，你不需要管他怎么样去哪儿度假呀？什么什么就是，反正你需要给信徒良心的自由。关于教会的教义的纯正，他这里面提到，就是说，也是同样的。首先，我们需要在这方面更加的谨慎，教会需要有自己的任性的标准。然后并且教会的圣职人员需要非常严格的去 遵行这个教会的任性的标准，去维护正确的教义。但是所以他们需要对异端和邪说有这个不能容忍。但是同时呢，教会对于信徒在教义上的纯正依旧需要有一定的灵活度。因为不是所有的教会的信徒都100%的完全明白所有的这些细节的点，对吧？比如说，的确有人就是想不太明白三位一体，有的人可能就是不太明白，末世论，他这里面提到末世论，然后关于千禧年的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对圣礼的教导并不是特别清晰，对吧？等等，所以甚至在多特大会之后，改革宗的教会，颁布多特信经，但是对于在荷兰的教会的这个，牧师和亚米念派的牧师和亚米念的会众，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如果你是坚持亚米念思想的牧师，那么对不起，如果你拒绝在多特信经上签字的话，那么你当然需要离开你的职分，你不能再服侍当牧师了。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平常的会众信徒，如果你不明白，对吧？然后还是觉得亚米念的思想有点道理。但是这个时候，教会往往采取的是怜悯和忍耐， 的心来对待他们，他们还可以留在教会里。啊，当然可以说，这到底从历史的角度来讲，到底是不是成功的？因为最后多特大会召开完之后不到一年，亚美尼亚派就席卷重来了，对吧？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教会都是，希望能够，尽量的以宽容的心来引导信徒归回正道，不是一上来就用大棒子把他们打跑，对吧？那么这也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到底哪些教义我们需要坚持？我个人的意见是说，他在这里面的意见是说，那些不能够造成教会分裂的，如果导致教会分裂，那就不能包容了。他这里面引用加尔文说的一句话，加尔文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但是由于所有的人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无知，所以加尔文说，要么我们就必须把所有的教会都从地上除掉，要么就必须在某一些不会给教会和救恩带来伤害和损失的事上，容忍一些错误的存在。这是加尔文说的，我们需要在某些地方容忍一些错误的存在，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些不会给教会和我们的救恩带来损害的。带来严重损害的那些教义上，就比如说末世论的教义，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他相信，前千和后千、无千，对吧？到底哪个？但他明白他的罪，基督为他完全的背负，他知道基督为他钉十字架，他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相信他有一。他相信他已经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基督义的归算。他相信将来他有一天身体复活。他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这他都相信。但是他就在末世的这个问题上，末世论的问题上，他就是绕不过来。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不要容忍他？我个人认为是需要容忍的。只要他不是那种散布他的这种错误的这种思想。他依旧愿意肯顺服教会的这个教导，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这个容忍他。其中一个在改革宗教会里面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关于洗礼的问题。很多改革宗和长老会的教会在纠结，到底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不给婴儿施洗的这些，但是依旧他们喜欢加尔文主义、喜欢改革宗神学这些人，改革宗浸信会，所谓改革宗浸信会的人，我们怎么面对这些人？他们想要加入到教会里来，我们到底接不接纳？我觉得这个，在很多长老会里面是，他们采取的是一个，因情况而异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在我们 URC 这边，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在这个问题上比较严格一点，就是我们说，在你还没有想要去为你的孩子施洗之前，你自己也不要加入教会，直到你想明白这件事情。但是你还继续的可以来这间教会作为一个访客，作为。非成员，我们也欢迎你来到教会来领圣餐，这些我们都不拦阻你，只要你是一个健康的信徒。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你加入到教会里面成为成员，同时允许你不给你的孩子施洗？在这方面，我听到过两种说法啊。我个人比较坚持的就是。你还是需要坚持婴儿洗才能够加入教会，但我听过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可以接纳你成为教会的成员，而不给你的孩子施洗，是什么？怎么样这样操作呢？就是我个人是脑子里面想不太明白啊，但是我试图去给他们。想一下他们的解释方法，他们是说，我们依旧承认你的孩子是基督教会的成员， 有形教会的成员，圣约的团体的成员，但是我们不给他这个圣约的标记，但我们承认他是成员。那这个啊，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是不认同的，因为圣经自始至终给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有形的圣约团体的成员都是领受圣约标记的。在旧约当中，不论是亚伯拉罕的时期，还是摩西的时期，还是任何这个整个的旧约的时期，对吧？上帝圣约的团体里面的成员，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都领受圣约的标记。那这一点在新约没有被废止，对吧？没有，新约没有告诉你说你可以加入成为新约教会的成员，而不领受这个圣约的标记的啊。所以，当然这个永远是一个讨论不完的问题，但是至少在我们这间教会，我们的做法是，我们不能够接纳拒绝给自己孩子施洗的人。当然，这种做法当然是不讨巧的了，而且是在这种在北美这个环境里面被人视为是比较这个不通人情。或者是过于严格，但是我觉得洗礼的问题是一个福音的问题，洗礼的问题是，等一下，对不起，我应该收回这句话啊。洗礼的问题不是，虽然不是一个福音的问题，就是想不明白洗礼的人，他依旧能够想明白福音到底是什么，对吧？但是洗礼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足够明显的，能够造成教会里面有形的分裂的这样的一个教义，因为在洗礼是公开的，在全会众面前，所以当有一些人拒绝这个洗礼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形的在教会里造成了分裂。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需要统一的，你要么就是浸信会，没有问题。要么，如果是加入改革宗的话，那就需要洗礼。所以最后面他就总结了，所以这个总结也挺多的，我就不打算再花时间去谈这个总结了，大家可以自己回去看。所以这整个这个内容很多，大家看看，如果有想要有什么问题或者讨论的，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提早结束。大家看看你们有什么想要发言的。这一课我们主要讲的是这个惩戒哈，长老的惩戒的工作，逐出教会等等。
我们刚讲到那个公开这个犯罪的这个事情呐、我以前有遇到一件事，就是说，如比如说一对未婚正在 dating 当中的这个弟兄跟姊妹，那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可能在某种情况下，那就是睡了一起了。那后来教会的长老知道了，第一步就叫他们，就是说要公开认罪。如果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已经就是过于，我是不是就有一点太过了？
对，这个他还没有遵行这个步骤，因为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私密的罪，他需要先遵行，先从私下开始，对吧？如果私下他是真诚的愿意悔改，他只是软弱，他因为文化的影响啊，因为这种具体的这些环境，他软弱，但是他知道他这样做是不对的，他悔改。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不需要去公开去，而且长老们就处理这些，尤其是这种性上的犯罪，需要为犯罪者以爱心保留他的尊严和他的这个就是给他机会悔改，对，这个是 就是原则就是什么，你到底爱不爱他，对吧？你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做？对吧？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这以后我们也会经常遇到的。
对，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不是最好方式就是私底下处理，然后然后尽快让这对弟兄姊妹成婚这样子。
对，我觉得首先是这个是今天文化当中最常见的这种婚前的性行为，对吧？一个是一个是需要让他知道这的确是罪，不管文化告诉你什么，不管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是什么，这个是罪，所以他需要悔改但是同时你也体恤到他们是情侣，对吧？他们有这种爱的关系，鼓励他们早一点结婚。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并不一定是明智的，因为你当然如果你了解他们两个的话是比较好的情况，就是你知道说 OK 这两个人就是都是你教会的成员，然后但往往很多的时候是其中一个是你教会成员，但另外一个不是，甚至另外一个是非信徒，有很多这样的
就比较棘手。
对，因为如果两个都是教会的成员，而且都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这种几率是比较小的，就是犯这种罪，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相对来说要小一些。但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在一个人是教会里面的，然后另外一个不是。那这个时候你就是需要因情况而异，所以如果对方是非信徒，那你当然不能说你赶快结婚吧或者怎么样，对吧？你需要去做的是让你的属于你的教会的这个成员的这个孩子让他意识到这个罪，让他悔改，然后让他结束暂停这种犯罪的生活，暂停这种犯罪生活的方式，然后让他以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状态去思考婚姻，去思考他的这个，对吧？耶稣的教导，对吧？就是保罗的教导，你们要在主里嫁娶等等。对，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而且很棘手的问题。
对，因为其实刚刚我讲的第一个例子哦是比较是比较 easy， 只是说觉得那个时候教会的做法比较，我就是太极端了。不过那个也是因为那个教会的文化，因为那个教会的文化就是动不动大家就坐一圈起来，然后就在那边认罪的。
哦，对，那这样的话就比较那个，对，我觉得那个处理的方式有一点太急了。
但是你刚讲那个第二个例子哦，那个我以前也遇过，就是说
爸爸
姊妹是教会的女方是教会的成员，
爸爸
可是男方的话他就是被信徒了，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等于是女方是因为在信主之前就离过婚，然后男方的话呢是丧偶这样子。对、
oh.
对对，那他们后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看到就说这个就是说这个牧师在处理的态度啊，教会在处理的态度，他就是比较 authority， 就是说就刚才讲说你一定要悔改怎么样，就后来弄到最后啊，就是连这个女方她也不愿意来教会了。
Yeah.
因为其实像这种情况的话，大家都有一点年纪了、其实在一起的话，也不是说什么就是要有个伴这样。
是有的人是这样。
如果说你从这个就是说人情世故的这个方面来讲，你实在是教会也没有理由说去把这对人拆掉。
你说那个男的是什么？不是基督徒是吗？
啊？什么？
那个男方不是基督徒啊？
对，不是，
哦，
对，但他们彼此有一个默契，就是说，其实因为两边的人都很有情，
嗯，
所以他们这也是不结婚的原因。
嗯，对，但是他们同居在一起
了吧？考虑到就是说财产继承的问题，
对，
各自都有儿女，然后两个人都非常有钱，
嗯，
所以等于是说，如果在一起的话，财产就财产的继承问题就会出问题了，
嗯，
这样子。
对，但是像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还是属于，对吧？对方是丧偶还是怎么样，还是离婚，对吧？那，
嗯，
是寡妇，对吧？保罗对寡妇的教导很明确。你可以再，你可以再嫁娶，你也可以就是这种关系对吧？等等，但是一定要在主里，在主里嫁娶，嗯，就是说，对，像这种问题就很棘手啊，对吧？就是这不是一个非常 straightforward 的这种解决的办法，但是他这种他的这种生活方式，长老需要问的是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否符合上帝的话语，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是不是一个荣耀神的，是不是啊，还是说他在违背上帝的话在生活啊，所以用就对于这种人的话，长老的就也是说劝诫嘛，对吧？当然也体恤他的这种具体的软弱，他需要一个陪伴呢，啊，或者怎么样的，他并不是一个婚姻，对吧？不是在婚姻里面的这种同居的行为啊，就算是岁数大的年轻的，对吧？到底有没有区别，这些都是长老需要去思考的。
对，
对，所以长老的工作不好做，长老的工作很难的。
这个弄不好，你看就是上次他们那个弄不好就没有再来教会了。对，但也不是说教会读书，而是对方他们就干脆不来，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说，一方面好像就是说，他们认为说，哦，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教条主义下，其实并不是他们的，并不符合这个他们的这个生活上面的这个需求。
对，
嗯，但是人，你如果从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就变成是一个，就是说，你人生活下来本来就是有一些需求在。
嗯。对，那个具体要看了，具体要看。
主义的话，对，就是说你硬邦邦的在那边讲教条，然后对方他就觉得说，那教会根本就不是我要的这个生活方式了。
嗯，
他们最后的解释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对，对，像这种的话，就是对很难处理。不过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去有智慧的去处理，对吧？然后，你也需要考虑到，就是，之前教会的，对吧？就是还是从那个一开始的目的出发，长老们这样去处理，有没有荣耀上帝？有没有为教会的健康着想？有没有为这个人他的灵魂的救恩着想？所以，对。以后这些问题都需要具体的问题具体去看。很好的经历，很好的这些 case。
对，其实就是说，像这种问题棘手就棘手在说，很多的教会他们变成是，他要嘛就是放着他不敢去处理的。
嗯，
我也看过这样，因为他怕得罪人嘛。
是。
对，然后特别是很多的主任牧师，因为一般在外面的很多福音派教会是这种事情都是最后都交给主任牧师来处理。
嗯，那压力很大。
主任牧师对压力就很大，他也会怕说人流失的问题。
嗯，
所以他要么他这些事情他就放着不处理了。对，甚至说被就是说我还看过，就是，比如说在一对年轻的男女刚好就是在同居的这个关系当中，就主任牧师叫来传话，就这个男方啊，就气冲冲的就马上拍桌子说：“我告诉你，我们同居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你作为外人，你没有办法来干涉。”就那个牧师反而就怂了，知道就说。就说 OK， 我们还是欢迎你来啦，对，但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个东西，这事情并不是对的，那、说完就不了了之就走了，
嗯，
这个确实是很难很。很难拿捏啊，对对对，
所以做长老是得罪人的事情吗？你要指出别人的罪，然后会经常会遭受到这种事情。
嗯，
对，所以长老们之间是一个团队，是需要彼此鼓励、彼此扶持的。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单独去面对，一般我们都是处理任何 case， 你看那个记录。你会发现处理任何 case 基本上是两个长老，至少两个长老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然后其实你仔细注意看，牧师并没有参与太多，大部分的工作是长老私下进行的。对，牧师可能一开始起点对吧，中间有一些插入，但是大部分的工作是长老进行的。
我觉得这个方法的话是可以保持这个逐日敬拜的质量。
对，因为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牧师的精力过分的耗尽，然后因为如果牧师过多的去直接处理这些 case 的话，会跟会众之间产生矛盾和这种，他的一个是他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另外一个是比如说他跟一个家庭对吧，或者一个人，他因为这种惩戒的关系，使得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的僵硬，那么他在讲台上讲的道就很难被对方吸收，对吧，他就会觉得你就是说我呢，你就是怎么样，但是如果牧师不知道这些事情，那么他讲出来的道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所讲的，反而能够让这个人更加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的话的确是这样说的。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能让牧师过分的参与，让他保持中立，要让牧师保持中立的一个态度是比较好的。
这种情况也是经常以前看到，就是说讲完礼拜天讲完道之后，那个有些会有会友就跑去直接跟牧师讲说，你不要指着和尚骂秃子。
啊，对对对，这个很。对，因为他就心很刚硬了，就反而会让他更刚硬。对。
嗯、然后后来是怎么样？后来我就发现一件事，你就说，这个会有到后来哦，他还是会来教会，就是会，但是呢，他只要遇到讲道的时间呢，他就躲避开来，他就找个理由，他比如说去上厕所啊，或去就走出这个会堂。
对，这挺不好的，对，这个对他没有帮助。所以这个这样的教会的长老们需要负责，他们需要让牧师解脱出来，让牧师不要去影响他的公共的这个圣道的服侍，因为这样做的话，他的讲道就没有效果了。
对，这个问题就在于说啊，那个教会就没有案例上，没有长老，
对，没有长老的问题就是这个。
对，那因为像这种，因为他们那个教会体制的关系啊，就是说比较年轻的教会不能有长老，只能有执事来维持这个教会的运作，但是长老的话呢，你要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监理教会，就等于是说这个教会上面有一个母会，有点类似像英文堂跟我们现在的关系一样，但是那个关系不是像我那么的亲密，就是他们非常的远。一是因为地点的关系，第二是那边的长老也是管自己的事情，都管自己教会里面的事情都管不完，他哪有时间再去管你这个就是分出去的这个职堂事工的这个事情。
嗯，
对，等于是就是说这种监管机制是一个形式化的监管机制，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实际的效益在。
对，对，所以还是这也是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们需要尽快的有长老啊、执事啊出来，因为我发现就是虽然母会我们有现在有长老，但是因为语言文化，包括他们自己的工作的压力，使得就是他们没办法。
真的了解我们的中间的这些信徒的生活呀、啊。所以如果长期没有有效的牧养的话，教会里面一定会出现问题的。其实对，这个是我比较担忧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志堂到这个地步，我们是现在需要去考虑有这个，就哪怕我们不是马上独立，但是我们需要有长老有执事出来去开始做这些事情。对呀、yeah, 很好的讨论，真的。
但我们好像还有没有提过一个问题，我好像没有这个印象、就是关于这个女性长老的事情。
哦，后面会提。
OK，
我们是不案例女性的。
Yeah.
对。
因为以前我去过的教会，他们有这个女性的长老，而且就是说是 on staff 的。
啊、哦，那这个一般都是自由派的，或者是受自由派影响的福音派的。对。
Yeah.
对，我们 URC 之所以从 CRC 分出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CRC 开始案例女性，这是往自由派发展的一个趋势吧。
哦，对不起，我另外提一个问题啊、希望不要耽误，
没事说。
因为我看那个那个 Escondido 那个 Westminster 也有很多女性的学生去那边念，那他们出来以后，我只是做一个这样的假设，就是说，百分之可能一个75或80的这个毕业生，应该都是走改革中路线的话，那这么多的女性姐妹她们去念的时候，那她们出来的话，她们是往哪里去呢？他们是在担任什么样的角色？
他们可以做很多。首先一个是我们的 MDiv 的课程是不收女生的，然后只有 MA 的课程。那么一般的话，他们出来有很多做的其他的工作，比如说他可以在学校里面当老师，可以在教会里，比如说当主日学的老师啊，或者是就是参与一些其他的服饰，只要是就除了案例的工作，除了案例的职分之外，他们其他的都可以做，他们甚至可以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也没有问题的。而且要么就是他们走学术的路线，对吧？我们学校前几年，因为我当时读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毕业，然后她很牛，她在 UCLA 在读博士嘛，所以我们还请她回来给我们讲了一下她的研究的课题啊等等，所以她是可以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只要她，当然就是说如果她跑到一个自由派的宗派去寻求案例，就是神学院也没有权利去管这些事情，对吧？神学院只是给他提供这个教育，但是你说有没有我们学校毕业的女生跑到自由派里面去被案例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有，但是这个学校也跟学校也没有关系，对，就学校是不附属于任何一个宗派或教会的，所以，
所以我看他们那个就是说他们案例，
没声音，Hello，
Hello，
听到吗？好了。
OK， 那我是说他们按
又听不见了。我还是听不见。
不知道为什么。
刚才好了，有的时候会断断续续。
OK。那我是说他们拿那个，他们经常就是他们会案例女性的理由啦， 就是说他们是经常拿这个四世纪里面那个 Debra 作为例子。那我们的观点是什么？
我们在后面会讲这个，就是赛斯他专门有这个现在两个争议，对吧？一个是女长老的问题，一个是长老终身制的问题。所以等到我们下次讲这儿的时候，我们再讲。对，简单的来说，对，简对，但是这个话题是很不没办法简单讲，对，所以我们到时候有就是花点时间再讲这个问题。
好，
嗯，
好 ，OK，
好的。小龙、伊森，你们有什么想要聊的吗？
我没有。
OK， 那我估计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小龙呢？
我也没有，在忙别的。
好，
Sorry.
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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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做一个
拜拜，
我们要做一个结束祷告吗？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吧。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感谢你给我们时间来学习思想你在教会里设立的长老他们所做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工作，求你继续的来保守属你的教会里面的长老们叫他们在做这些艰苦的工作的时候能够有你的祝福请亲自看顾你的羊群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
好，拜拜，
谢谢，明天见，
拜拜，明天见，
拜拜。